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未解之谜节目的播出，我是永旭。
我是元庆。
元庆啊，
是
记得在第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各位观众简单的介绍了利用现代的医疗设备能够印证经络的存在。
那在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的确我们接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回响，表示对于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所以呢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就延续这个话题，我们特别请到了特别来宾啊，为我们做这方面更深入的探讨。
是非常荣幸呢，我们今天能够从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请到古胜博士到我们节目中来。古胜博士您好。
古胜博士您好。
哎，主持人好。
据我了解呢，古胜博士是在 NIH 从事这个脑部影像的研究。我也了解到呢，大概在十年以前呢，一般的医学界认为所谓的经络啊，他们都认为是不存在的，因为好像从解剖学来看呢，他们也找不出所谓经络是在什么位置，或者说是长什么样的。那但是到近代呢，这几年好像听说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就利用比较先进的医疗技术，比方说刚刚提到这个古胜博士研究的这个脑部成像的这个研究。那我们今天就想要请古胜博士给我们比较详细来介绍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我想讲一下这个实验呢，就是说从这个脑功能成像方面，间接的印证了，就是说古人说的这个经络针灸它的功能。
是。好，那古胜博士，您刚刚这样讲呢，那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带来什么实例可以给各位观众做一个参考呢？
我今天呢，我想可以讲一篇这个一篇文章。是由一个韩国科学家做的。那么在讲这个具体的这个实验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什么是磁共振成像。因为这个呢是这个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实际上呢可能大家也都知道。那么这种技术呢，它的这个名字呢，用英文来讲呢，就叫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简称呢也就是 MRI。可能大家都听说过，那么我们把它翻译成是这个磁共振成像。
在台湾是不是我们翻译叫核磁共振造影，好像是这么一个名字。
对
啊，都是这么一个，
都是讲的这回事儿。那么从这张照片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仪器呢，实际上它主要的是一个非常一个巨大的一个磁体。那么这个人呢，就病人呢，可以放在这个床上，然后推到这个磁体里面去。那么这样一来呢，因为人呢，他的这个身体组成啊，90%左右的全都是水，所以你如果你能够对这个水来成像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呢，你也就得到了一张人的这个大脑的一个图像。当然你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上去切，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具体的一些结构。
所以利用这个机器，我们就可以把脑子解剖，就像是解剖开来一层一层的去看。
对，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技术呢，它可以比如说在临床上它可以来检测这个肿瘤，比如说这个病人吧，非常不幸他的这个脑子里面长了两个很大的这个肿瘤。那么这个磁共振呢，它可以给出来不同的对比度，所以说在临床上是非常的有用的。
对，
但是我今天讲的呢，还不是说这个通过这种成像来进行这种结构造影来研究这个经络。它是通过呢这个功能成像。那么脑功能成像可能你们已经听说过，就是说因为在这个过去十多年来吧，脑功能成像呢发展的非常快。那么其中一个很先进的技术就是磁共振，在这个医院里呢人们知道它叫 MRI。而在我们这个脑功能成像的研究里面呢，加上一个 F， 管它叫 fMRI， 也就是说功能成像。
这个功能成像它的原理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功能成像的原理啊，说起来也很有趣。就是说人的这个大脑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人的大脑呢，就是说它在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比重实际上没有占太多，但是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人的这个血流20%的，全身上20%的血流要走到大脑里面去。
是吗？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嗯，
人们发现这大概也已经是几十年了，
嗯，
发现的现象就是说，当人这个大脑在用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某一个功能，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就发觉局部的这个血流量能增加，
嗯，
比如说吧，你动你的这个右手，
嗯，
我们知道这个手跟这个脑，它实际上是一个对应的，就是说左侧的大脑管着右手，
嗯，
而这个右侧的大脑管着左手。那么你如果你动你的右手，
嗯，
这个时候你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血流的话，你就会发觉这个左脑管手的那一部分的这个血流量是在增加，
嗯，
而
有意思，
对，而且呢，这个磁共振呢，它有这么一个特点，
嗯，
它可以使得它对这个血流量，非常的这个敏感，
嗯，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造影来观测，看这个在这个脑中什么地方这个信号开始增加，比如说在这个左侧，这个呢是这个人的左手在运动，这个时候呢就在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右侧，在这个局部就开始有了信号增强，相反的，如果说是人的这个右手在运动的话，那么就看到在大脑的另一侧信号在增强，这样的一种研究啊，我们就管它叫做是功能成像，
哦，
也就是说你通过成像你就看到大脑哪一个地方在运动，
嗯，
这样当然也就不仅仅是这个运动区可以这样做，那么视觉区甚至于人这个比如说你做这个算术啊，
嗯，
你要运用你的这个记忆啊，哎，相应的很多区域呢也都可以活动，
哦，
那么在这个过去十多年吧，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呢就是说进展非常的快，
嗯，
古森博士，那这边就想要请问一下，那怎么样利用这个功能性的这个 MRI 来做这个有关对于这个经络的研究呢？
哎，对，就说这个从主流的这个科学上来讲吧，脑功能成像呢主要是研究大脑的功能，
嗯，
那么很有兴趣的呢是这个韩国的一个科学家，他呢就想到了我能不能用这个技术来探讨一下这个就是东方的这个古老的经络学说，
嗯，
那么他的这个推想呢也很有意思，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哈，当你已知的就是说当你用光刺激这个人的眼睛的时候，
嗯，
那么在大脑的这个视神经区你会看到信号增强，
嗯，
这个呢我们是现在科学已知的，
嗯，
那么他呢提出来一个假设，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针灸可以来治疗眼睛的一些疾病，通过相关的一些穴位的这个刺激，而且这个医书上呢也记载，就是说哪些个经络哪些个穴位是跟眼睛的功能有关系的，那么他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应该相关的在大脑这个地方起到刺激的作用呢，那么他就提了这样一个假设，那么我如果用针刺我是不是应该也可以看到这个相应的信号变化，那么这个赵教授他这个实验室呢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通过这个受试者，当你用这个光对他进行刺激的时候，你可以在他的这个主视神经这个区呢看到信号的增强，那么当他用这个针刺对他进行这个刺激的时候呢，他也同样看到了在这个视神经这个区看到了信号的增强，
嗯，
也就是说验证了他的那个假设，
嗯，那么这位赵博士他是针对人身体上所有的穴位来做试验，还是说针对某一部分的这个穴位经络来做试验
啊？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了，那么他们呢当然也是依据呢就是说这个医书上对这个经络针灸这些方面的记载，
是
的，那么他们看到呢就是说在这个足太阳膀胱经上，在脚上呢有四个穴位点，
嗯，
这四个穴位点呢是已知呢就是说是对这个眼睛治疗这个眼睛的疾病有作用 的，所以呢他们就选择这四个点进行针刺研究，
嗯，是的，
而且为了就是说说明啊，确确实实是这几个穴位扎上才有用。他们呢也做了一个对比的实验。那么呢反映在这张图上。
嗯。
这个最左边呢 说的是如果用这个光刺激眼睛，他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视神经区信号增强。
嗯，
那么如果用这个针刺对刚才说的那几个穴位其中的一个进行刺激的时候，可以看到在同样的这个视神经区看到很强烈的这个信号增强。
哎，这果然就验证了这个穴位跟光刺激
有相似的效应。
是是是。
但是呢，如果他们把这个针刺激在离开这个已知的这种穴位旁边，
嗯，
隔出去大概一两个厘米的地方，
嗯，
也进行同样的刺激，也就是说这个受试者会感觉到同样的有一个针在那里刺激。
是。
但是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视神经区，在大脑里面就没有这个信号的反应。
啊，
所以也就是说明啊，你还必须刺在古人告诉你的这个穴位点上，你才会有这个效果。
对，刺到其他地方的话不会，视神经没有反应，但是痛的神经有反应。
对，那所以呢，从刚才这个古镇博士提到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其实利用现代的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呢，完全是可以来印证我们古人讲的一些我们以前认为好像不太可思议的一些事情。那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那古人为什么他能够知道这些经络点呢？
对啊，这是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啊。我想刚刚古镇博士所解释这些实验，他也只能够针对既有的，比如说我们古人已经告诉你了，这边有一个经络，那边有一个经络，这边有个穴位，那边有个穴位，他只能够针对这个穴位去做验证。但是如果说完全没有这些资讯的话，我相信他是很难利用现有的这些科学技术来测定在偌大的身体里面这个位置它会跟视觉有关，那个位置是跟比如说肠胃的蠕动有关，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中国的老祖宗能够在几千年前发现这个脉络穴位这些问题的？我曾经听说过，好像我们有位大医学家李时珍吧，他好像曾经有过请教修炼人，然后能够修炼人有告诉他有关一些穴位方面这些事情，我不晓得古镇博士或者是永旭有没有听过这方面的事。
是啊，对于现代科学来讲，就是说经络是怎么发现的，确实是个谜，因为在解剖上看不到，找不着。
是。
但是呢，在这个曾经所说，就是说在这个过去的医书中，比如说《黄帝内经》上，很早就已经有记载。那么李时珍呢，也曾经在他这个《七经八脉考》中写到过，说这个内景隧道，唯反观者能照察之，此言必不谬也。实际上，这个反观者呀，也就是说打坐入静的人，他能够在这个修炼的这个过程中呢，在这个入静的时候呢，他体察到自己身体体内的这种能量的运动，也就是说能够用天目看到他身上的这种经络穴位。当然对现代科学呢很是个谜，但是希望这个科学的随着科学的发展的这种未解之谜呢，总有一天可以被这个解开。
是的。
是啊，根据古镇博士您刚刚所提到的，古人为什么会知道经络的存在呢？我想大概就是因为他们看到，用天目看到。
对，至少这是一个。
是的。各位观众，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边跟各位告一段落，下次再会。
谢谢。